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是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那陪伴大家的好朋友邓定强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哦。那么刚刚下庭，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今天呢要来帮忙这个民众解决这个车祸受伤后该怎么办哦，这个尤其是车祸受了有伤害的话，是不是哦有提出诉讼？那这个诉讼里面就包含了调解跟和解这个法律的一些方法跟说明。那当然呢，在这里呢也要让大家了解汽机车成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包含了 bicycle 脚踏车，但是如果真的不幸发生车祸的状况之下，是不是我们该怎么样来去处理后续的事件？好，面对这些肇事者的态度，如果他是消极的，你要怎么去保障自己的权利，以及到底要不要提诉讼，还是先选择和解，还是先选择调解？调解跟和解哦，这差别在哪里？好，今天呢会来好好的跟大家这个说明清楚，以外呢也让大家知道说碰到这个肇事者逃逸该怎么办。好，那包含了调解如果真的失败了，是不是还可以和解？好，那譬如说另外一种是我受伤了，可是我赶着去上班，我没有去看医生，那我可不可以要求赔偿啊？好，这个部分我是事后才去可以吗？好，这些呢都是要待会呢一一的呢让主任来帮忙大家哦，把这个问题呢拆解。好，除了拆解呢，让大家来深入了解，真的碰到的时候不要慌不要急，好，就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步骤来去做就可以了。也来先进入我们的生活法律了。
娜
妹，
娜妹，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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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呢我们看看啊，在这个法律庭看厅里面，法务部呢跟最高检察署呢共同举办了一个叫做防逃法制研讨会。那么我们请到的是审检办学来聚焦讨论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在引进所谓的保全羁押制度的可行性。那当然呢这是第一个避免被告呢利用上诉制度或者是裁判确定前这个有空档哦可以逃匿。那另外一个就是来会有这些重大犯罪被告逃匿的一个案件哦，真的就是让很多的社会受到高度的关注之外，那以现行的一个防逃法制面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好，我们也做了一个说明。那实际上有检讨的必要之外，相较譬如说在美国、在日本、在德国他们的这个立法的一个制度，包含了有没有欠缺有一些有效的保全刑法的一个这个执行制度。那当然呢法务部呢在先前的105年哦，就已经发函建议司法院修正所谓的刑事诉讼法，来增订保全羁押的制度的相关规定，包含了在明定所谓宣判时被告有到庭的义务，还有就是经由判处一年刑期以上的法院呢就应该要当庭审酌是不是要羁押哦，这在10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发函建议。那么以及在确保后续呢上诉的程序或者是 判决确定之后的执行，所以在今年的这个3月20号再度的函请了司法院推动 修法来遏止这些逃亡的事件发生。那这次研讨会呢，我们邀请的呢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针对这个保全羁押的一个相关规定进行所谓的深入调查以及深入的讨论。那藉由呢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个看的多元观点哦，还有一些交流的对话，我们会发现就说怎么样来能够勤能周延相关的一些修法，还有就是建构严谨跟严密的防逃机制跟法制，这个是会确保国家在刑罚权上面的一个行使权。好，所以呢在这几天呢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法动作。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会在5号的时候通过了律师法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那么完备的律师惩戒制度呢，第一个是保障民众在诉讼的权益。那为了确保我们的诉讼权益，提升司法依这个信赖度啊，所以呢就凝聚这个律师法部分的条文修正条案，那扩大第一个经由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时候得停止执行所谓譬如说他是律师，他就要马上停止终止他现在律师在做的该做的职务的范围内。好，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律师执照，攸关的就是大家诉讼权益保障跟国家的司法程序运作。那么在律师证书上申请呢，会涉及到涉犯特定的重大犯罪的话，那经由检察官的提起公诉的话，或者是职业的律师呢有这个开立前行啊，那么依据现行的一个律师法第七条跟第七十四条的一个规定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不可以再核发给律师证书。再来就是律师的这个严惩会哦，也要命令这个律师停止执行职务，就等于是他不能再执业。然后现行法限定的这个重大犯罪的话，对于有损律师的一个这个使命啊，所以不管是洗钱罪也好，或参与一些犯罪组织罪啊，强制性交或者是酒驾致人于死、重伤等等的这个都有涵盖到。所以呢这一次的提案修正呢，整个律师法的部分条文呢已经做了总共有三条。那修正的时候呢经由行政院也通过，也会函请立法院来做审议。那么法务部呢也会带后续配合后续在法案上面的一个审议作业，期盼可以快速的来修法之外，也可以正面回应一些实务上跟追求需求，包含了律师的一个惩戒跟实务的一个严明来提醒大家咯。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也要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咯，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邓定强检察官时间了，再一次跟我们大家聊到了车祸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哦。那当然呢，也引起了很多的民众的一个注意以及呢影响力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到我们的邓定强检察官时间，我们的主任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下庭呢就来等着大家了。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如果真的车祸受伤该怎么办，还有诉讼调解跟和解这样的一个法律指南。那因为现在我们可能会发生很多这个车祸意外，我们发生的时候如果受伤，车辆受损 或面对肇事者，他态度就是告诉你我没钱，好，我消极，好，那你要怎么样去保障自己呢？还是要先提起诉讼呢？还是先选择和解呢？还是先选择调解呢？那和解跟调解还有人问我，两个有差异，有差吗？所以就特别邀请呢邓敬强检察官哦主任来解析一下这个车祸受伤的法律责任，以及从责任认定、证据的搜集，包含诉讼流程跟调解，好，跟这个和解啊，希望让大家对于车祸后的这个救济途径哦，可以更清楚、更认识。所以呢，把一些常见的问题、听众朋友的问题，帮大家汇集起来。所以也要赶快呢，让台湾高等检察署邓敬强检察官，我们主任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署邓敬强检察官。
是，但今天主要来讲到了，我们在之前有讲到了汽机车哦，这个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啊，哦，不要说汽机车，连那个脚踏车也一样啊，对不对？现在还有电动的，那如果真的疏忽违反了规则，然后又发生了事故，又造成别人的伤害，自己也受伤的话啊，如果说肇事者又不闻不问，然后又很消极说我没钱，我没钱，好，不然你抓我等等，其实怎么样来救济，以及要刚才有讲到了。调解跟和解，有些人就在问我，这两个到底有差多少啊？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首先先解释一下和解跟调解的差异啊。
嗯，
那和解的部分比较倾向是私人之间的和解，那调解是透过各乡镇或是乡镇市调解委员会的调解，那是比较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中间的调解委员，
嗯，
跟一个有比较正式的一个程序这样。
嗯，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什么情况之下要透过和解跟调解的程序？那什么时候要透过诉讼来解决这样的车祸事故所造成的损害？
嗯，
那首先我们就这样来讲好了，就是说如果说是发生车祸以后所造成损害的赔偿的部分，
嗯，
那我们自己可不可以认定说我们的车损跟我们身体受的伤害的医疗以及增加的一些费用的损害的赔偿范围，
嗯，
如果我们可以认定的话，我们自己就不用透过法院的那个诉讼的争端，然后去认定这样的损害赔偿。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过失的部分，
嗯，
那过失的部分如果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透过收证或现场读或是
哪一种
的初判表，
嗯，
或是鉴定报告等等这一些来做初步的认定，说有没有这样过失的责任是可以明确的，这样可以判断的话，
嗯，
那也没有必要说透过诉讼的程序。
嗯，
那这个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说，我们如果说直接提起向法院或是向地检署来提出告诉或提起诉讼的话，
嗯，
那就必须要有一些
程序，
花费一些时间以及一些专业。
嗯，
那你如果说你损害的金额不大，那你要透过诉讼的方式的话，那你在金钱上的支出可能会大于说你的损害的部分。
嗯，所以大家哦常常都会把它搞不清楚搞错了。现在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先是要选择调解还是说我们是自行和解。好，都要先用判定的，因为尤其是双方同时都要注意，就是说在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道路交通规则上面这个过失到底是谁，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上面这个被害人的一个车祸他的车损或者是他已经造成他身上的受伤，好，这些我觉得都不是只有依赖这个所谓的行车记录器，我觉得自己都要懂得去收集，对吧？
是，
嗯，是。那反而呢，被害人的车损受伤程度较重者，就怎么办？好，是到底要先调解呢，还是先和解啊？请教一下主任了。嗯，
首先那个要决定和解跟调解之前，哈，我们 所受损害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准备，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车损的部分，大概可以请厂商大概估价一下，说这样修缮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Okay,
那当然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车子是中古，是已经有使用一段时间的，
嗯，
那它维修好了以后，那就变成用新的那个材料，新的材料嘛，哦，
嗯，
那这部分可能会有折旧的问题啊。
哦，对，
所以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说我们这是大概几年的车子，
嗯，
那现在把它用新的材料修好以后，那但是我们损坏之前是旧的材料啊，是旧的车子啊，
嗯，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可能适度的给他一些在金额上面可能酌减，
嗯，
那身体受伤的部分，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支出了多少医疗费？
嗯，这也很重要。
如果说对，如果说自己的伤是比较轻微的话，那这个范围就很好认定啊。
嗯，
因为假设只是擦伤的话，那就可能就是一次的急诊或是一次的那个就诊的费用这样而已。
嗯，
那如果身体比较严重的话，
要住院啊，对不对？等等，
那住院又有看护费，又有你没办法去工作所受的损失啊，或甚至说已经你身体受伤的程度已经影响到你工作，你本身的劳动能力减损的部分，
嗯，
那这部分可能要透过一些鉴定的方式。所以如果随着身体受伤程度越重的话，那有可能就要提起诉讼的方式，让法院去认定说我们这样的鉴定，这样的请求合不合理。
嗯，
这可能要透过诉讼的方式，
也是要透过诉讼的方式就对了。
是，那如果说我们明确以上我刚才讲的，我们自己有所准备，我们提出的金额是都有凭有据，
嗯，
而且是合情合理的话，
嗯，
那可能直接我们就不用透过诉讼的程序啊，
嗯，
我们是不是私底下和解
都可以，
然后拿出实际的单据给人家看，那我想那个肇事者他也能感受到说，哎，确实有这样的凭据，
嗯，
遗嘱也是合情合理的话，我们就不用直接提起诉讼，因为有时候提起诉讼马上这两方的关系就不好，
嗯，
另外可能又要委任律师，那委任律师的那个费用再加上去，那更不可能达成和解啊，因为那个金额可能远高于你赔偿的部分
哦，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做。当然我们假设是被害人的话，都有一个很吊诡的是说，有时候觉得说，那为什么你肇事者都
可以
不主动积极来关心我啊？哦，那为什么你也不赔偿我啊？我想说，这个其实双方都要检讨。那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被害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想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先把我们该请求的一些单据以及明确的金额提出来，
嗯，
那这样可能就可以透过，如果真的是明确的话，可能试一下和解就可以了，啊，
欸，
那如果说双方认定有一些差距的话，可能就走调解啊。
嗯，所以这两者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哦。吴先生说，
是是是，
请问一下，他没有受伤好，但是有发生事故，因为要赶着上班去医，就直接去上班了。现在，但是问题是因为后来才发现脚有破皮这些。他说，请问一下，他下班再去看医生，可以去做所谓的要求赔偿吗？因为一定要等到下班。
哦，这个受伤可能当下没有看到，那事后是有发现，而且有去做去医院就诊，而且有诊断证明书的话，那这部分也足以证明说在之前的车祸上面有受到伤害。那只是说现场是不是我们有我们之前上次那个我们其他检察官所说的说，那是不是要保留现场呢？
嗯，
然后现场有没有画线或什么，或是现场图等等，现场的稽证跟收证，那恐怕这个部分有伤害，但是对方有没有过失，可能在责任厘清上，可能后续还要调有没有行车记录器或者现场监视录影器来厘清责任。
嗯，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考量说我们的过失责任是不是有办法厘清。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了解一下刚刚呢主任所这个跟大家说明的。林小姐说，请教一下，就是调解失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改和解？
是调解有分好几种，一种是我们进行诉讼之前直接到乡镇市调解委去调解，
嗯，
啊，另外一种有起诉了以后，啊，不，提起告诉了以后。提起告诉的以后在或是在警局或是在检察官开庭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调解，
嗯，
甚至说起诉了以后在法院也有调解的程序，所以，
哦，是
这个调解可能随着诉讼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调解，
嗯，
这是都有调解，所以当然和解比较属于那种私底下再去和解，可是一旦进入的调解以后，可能一般会随着诉讼进行，会再陆陆续续做一些调解的动作。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这个是周先问说，车祸赔偿的部分，尤其是在诉讼哦，需要多长的时间？会不会超过一年？
啊。这个就要看说我们在车祸事故责任的厘清上面是不是清楚，
嗯，
也就是说赔偿的金额的，如果说额度很大，大家的认定这个合理的赔偿金额差距太多的话，
嗯，
那可能这个诉讼上面会比较长。
哦，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诉讼会有了解，是说诉讼拖得越长的话，
嗯，
我们所耗费的时间跟金钱是越多，
欸，
那把这些时间金钱的成本加上去的话，
嗯，
我们在双方的差距上面各退一步的话，我想是有助于说我们这个诉讼的解决，
而且也会减少大家的那个花的时间，对不对？时间比例差太多了啦，你有没有觉得？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你如果说起诉了以后，那有没有这个？我们一般人当然没有这个专业能力，说去写这状子，而且在诉讼上做主张。
嗯，
那我们可能就要委任律师。那委任律师，那个这个金钱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笔金钱了。那每次开庭都还要请假，而且要让你收到传票那一刹那就感觉就很紧张。
嗯，
那这个时间跟金钱的花费，其实这些成本其实是蛮高的。
嗯，
其实是蛮高的啊。如果说把这个时间跟金钱的成本加进去的话，我们就把那个我们该请求的金额或者赔偿的金额予以酌减或者说增加的话，那有助于双方对这个诉讼的认知的话，那这诉讼就会可以减少。所以这个问题在于说这个诉讼的金额以及双方那个对于这样的认知的这个差异是不是能减少？那如果越明确，越能达成那个大家的共识的话，那的诉讼可能
就不会那么复杂，
不用到一年了，大概就不用到一年。
嗯，是哦，这个是那个王先生说想请教一个问题哦，诉讼结果若不如预期的话，那他想请教一下，那如果以这样的话，他的这些车祸准备的这些资料，他可以再上诉吗？以及他想请教一下，如果请求赔偿金额不大，过失责任却是明确的，您会建议他接下来怎么做？
哦，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目的啊。那如果像刚才说赔偿的金额不大，那我们到底是要让肇事者接受法律的惩罚。
嗯，
如果要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提起诉讼的方式。
嗯，
但是像过失伤害这样，如果是过失伤害的话，那过失伤害纵使过失的责任明确的话，
嗯，
那很快提起告诉、起诉到判决，那法院会判多久？嗯，大概两三个月，
啊，
那这两三个月大概也不如我们被害人的预期说他会被去抓去关，因为两三个月他是可以一颗罚金的， 那甚至说他拿不出钱来，他还可以无社会劳动。
嗯，
也就是说有时候变成是变相的处罚，变成说我不要你赔偿，可是他却是被法院判刑以后却把那些钱变成是一颗罚金，如果是三个月就9万块，那变成小路公库啊。那变成是说这些钱如果说9万块反而是可以拿来赔偿给被害了。结果这些钱本来我们预期说他会被抓去关，结果不是抓去关，反而是只是把那些钱又交到公署里面去。
真的，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思考看看说我们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才会强调是说，那当然就是说会过失伤害他也不是故意的
啊。对啊，因为这有时候真的太稳了。对 啊，
对，我们也只是说我们想要得到赔偿。
嗯，
那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先要把自己的诉求，
嗯，
然后我们要提出赔偿的金额，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哦，有单据的，有凭据的，
嗯，
让人家看到，哦，让他能感受得到说这是合理的金额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走后面的诉讼啊。
嗯，
那后面也不用他变成赔偿给国家，他变成缴交给公库以后，他就没有其他的钱去做赔偿啊。那倒不如说一开始我们就都准备好，然后很顺利的就和解完成了，我们也达成这样的目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哦，就是不要把它复杂化。好，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哦，也要替对方想一下。好，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都是在沟通的上面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因为车祸发生，其实来讲有时候大家都是不小心。
对对，这是真的。
如果可以倒带重新再来的话，都会觉得说哎，我就小心一点，我就
减速嘛，对不对？
对，
我就一定要
遇到了我们就要去妥善的处理。
没错，
上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些功课，做一些收集的动作。
没错。
那另外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讲到说，如果过失伤害那个后面的救济的话，如果提起诉讼然后救济的话，那这个救济来讲就是说如果不起诉的话可以向高检署来提起再议。
嗯，是。
那再议如果又被驳回，也就是说又没被支持的话，也可以向法院来提起自诉。
嗯，好。
那当然就是说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来提起自诉。
OK，所以哦，就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了解了。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邓定强哦，我们的定强哥也是我们的主任哦，检察官，让大家呢可以在今天的专业的一个分享上呢，车祸后的一个法律程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切记保持冷静，妥善的保存这个证据哦，依自己的一个情况选择适合的一个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权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哥，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